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想问这个，就是怎么能够活出神的恩典？神既然已经把恩典赐给我们了，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来哈？然后呢，我本来说这个丰盛课程到14节就结束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可以再继续哈。好的，感谢主。然后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成长当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是马可牧师对林慧慧牧师说的，他说：“你真的觉得你知道恩典了吗？你如果真的懂恩典了，你的生活就不会活成这样了。你如果真的知道了，为什么你的心还整天提心吊胆呢？”然后林慧慧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马可牧师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了，我也这么觉得呀。我说我听了，从恩典福音刚开始有恩典福音开始，我觉得可能有不到10年还多少，反正我就感觉我一直在领受，但是我即使听，我有的时候我的生活的状态也会经常会觉得，哎呀，未来会发生什么呀？或者是说，这个我今天做的好不好呀？也还是会就是沉，就是按照我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影响我自己和左右我自己的心情，然后还是会恐惧和担心。那所以呢？我也在寻求这个事情的答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把这个答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呢，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听没听过这个讲道，不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知识和这些讲道真正的活出来，变成一个启示，能够活出来，然后呢，向主耶稣向深处扎根。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生命就会能够就像那个树一样，当你根扎得越深，然后你上面的果子和叶子就会更加的茂密，会茂盛。好，然后呢，再分享一下，安德烈曾经在讲道中说过，他说罗马书是圣经中非常充满大能的巨作。他说，请允许我这样说。如果罗马书不是你最喜欢的书之一，那么你就还没有真正的得到福音的启示。所以呢，安德烈说，当他归向神的时候，是在1968年的夏天的一个聚会上，然后有个人就对安德烈说，说如果你能读懂罗马书的第1章、第8章和第9章，那么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不是很好奇，很想看看？然后，于是呢，就在1968年开始，安德烈就开始研读罗马书了。但是他花了至少，他自己说他至少花了10到15年，才真正觉得得到了罗马书保罗在说的那些内容的启示。所以呢，他说在这前15年当中，知识并没有真正的带出保罗想要传达的内容。但是呢，在15年之后，他真的开始明白，就是这个罗马书在讲什么，就神在讲什么，神的真理是什么。他说，当如果罗马书的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他说这个启示转化在我们的生活，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现在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操练哈，把罗马书的这个内容也应用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做一个小的广告哈，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安德烈的一系列的就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然后呢，有不懂英文的，然后我们也做了那个中文的那个配音，在逐渐的在做这个中文的配音，然后呢，能在那个读出恩典的网站能够找到哈。然后我大概讲两点内容吧，就前面的主要是想讲两点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罪得赦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刚信主的时候，就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福音就代表罪得赦免。就是福音，其实大家听过我之前丰盛的课程，肯定知道福音其实包含很多内容。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明白，他就觉得福音就是代表罪得赦免，只是神洗净了我的罪，然后没有说包含医治啊，然后包含什么平安呀，然后包含得胜啊，然后包含长寿啊，就这些圣经上写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就知道教会在讲说，哦，你罪得赦免了啊，那福音只包含罪得赦免。甚至有些被这个福音被阉割的更厉害的呢，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罪得赦免，就是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觉得罪得赦免是我信主那一刻，对吗？我之前所犯的所有的罪和过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洁净了。然后呢，之后呢，就得靠我不要再去犯罪了，对吗？所以，但是这是不对的哈。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哦，这就是福音，福音主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之前的所有和罪和过犯了，给了我人生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之后要好好过我的人生。不是这样的，那个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所以呢，主耶稣的宝血是洗净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呢，就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经常会被一些，就是比如说心里有一些不圣洁的一些想法所困扰。就比如说突然有个不圣洁的想法，然后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搅扰啊，他就心里很难受，会很自责。但是呢，其实神的福音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就当下我们上一秒发生的那个不敬虔的想法，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洁净了。所以神看我们永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是圣洁的，是完美的，是公义的，是他所爱的孩子的。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这个真理上，就是福音的这个真理上去更多的去扎根，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去活出来，更多的去领受，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心里的平安的确据就会，就会更多。然后那些受的那个空想和搅乱的那个搅扰就会变得更少。因为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现在的罪是被洁净的，那他还总想啊，我刚才犯了个错误，我上午跟谁谁谁吵架了，然后我之前我上次那个做错那个事情，我真是不应该做，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是不是有罪的后果呀什么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一天都要去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血的洁净，我们要活在这个福音里面，去时刻提醒自己哈。好的，然后呢，关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给我们买赎回来的这个产业，就是可以去听玛利亚分享的门徒训练课程的丰盛的第三节哈。大家不记得的话，可以上第三节去找这个内容去。好。然后呢，这个很重要的我在群里发过，但是我觉得还是再讲一下，并且有很多人是不在群里面的，所以呢，我就讲一下哈。这个是我整理的。那个安德烈讲他罗马书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整理了一下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就他说，我做的够多吗？我够不够让神为我动工呢？当你坐下来开始想，哦神啊，我必须圣洁。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信心在你和你的行为上，你会一直失败。你是否能够领受是基于你是否相信基督、相信耶稣，而不是自己的好。所以你需要看罗马书3章23节，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里他讲到是说，我们的信心不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如果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就是失败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行为好，有的时候行为不好，而且这个行为好和不好的标准还是我们自己的，但是不是神所判断我好不好的这个标准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是单纯的领受、相信。耶稣基督和他完成的，就是即使有人说，哦，你看，你刚才还跟人吵架了吧，对吧？你刚才你还对这个说这个领导坏话了吗？你刚才还怎么样了吗？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想，哦，对，我做的不对，我要马上改。但是对于神来说，我们要我他希望孩子知道的就是。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知道我刚才做的不对，但是你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我了。谢谢你担当我做错事的后果，谢谢你担当了我做错事的后果。虽然我把事情搞砸了，但是主啊，谢谢你为我弥补，对吗？所以你就永远能够期待这个福音应用到你的生活、生命当中，你能永远期待那个好事发生，而且你能够把那个坏的后果去交给神，让这个没发生的坏的后果变成好的后果。你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哈，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去只看着自己的行为，而是能够去想到神的公义和圣洁。然后安德烈继续说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欠我的，因为我做了这些好事。这你是在宣扬神回应祷告是因为你够好，而不是因为耶稣的好。然而认为耶稣还不够好，就是所有罪中最严重的罪了。这样的想法无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只向耶稣为我们做的，做，因为我们没有只向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是专注自己的行为上。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 N 点和信心的平衡，但是如果更多的关注于信，说我还有没有信心，我还有没有信心啊？这次我有信心了，这次我真的完全相信了，我配得了。其实反而是这个，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并不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那个预期所进展，所以更多的是，在神的这个就是不管我们相不相信自己做得好不好，我们相信神的行为哈。然后呢，安德烈说，你认为你足够圣洁，祷告够多，进食够多，神才能动工。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我们的宗教系统都是在宣扬神为你生命动工是基于你的圣洁。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却和如今的宗教体系是相反的。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圣洁而亲近神，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然后呢，他就打开这个罗马书3章23节经文，记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是否能够领受，是基于你是否相信耶稣，而不是自己的好。要除去这种自我的义，就是旧约律法的全部宗旨。所以他这里讲到，其实律法的一个根本原因不是主耶稣来了，我们在恩典下就把律法全都废掉了。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笔一画，对吗？都不能去废去。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是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对着律法，对着罪是死的，我们对着耶稣是重新是活的。所以是这样的道理哈，律法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做到的，律法是让我们看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我们只能依靠神。所以这是律法的一个功用哈。然后呢，我继续讲，没人能认为自己配得上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与你的表现无关，你无法从神那里去赢得任何东西，你唯一能够贡献的就是你的相信。因为没有信就不能蒙神的喜悦，经常记着的。现在大多数人却正好相反，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哪怕是最正规的好宗教，依然是教导你要做好一切事情来取悦神的心态。他们说，对，我不能全靠自己赚取，因为我会失败，但神希望我竭尽全力，我必须达到一个标准，然后神来弥补剩下的差额。就是大家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哦，你要靠着神能够做出更好的，你要靠出神能够做出更好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属灵的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要靠着神去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标准。然后我当时的一个在真理上当时有一个摇晃的，就是。难道我所得到的义是因为，我自己要好好做，对吧？我知道，但是呢，当我做不到的时候，神会加我力量，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能够成义吗？不是的，这不是福音。福音就是我们相信神，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然后呢，我们跟随着圣灵会做好，但是并不是说我做不到的，神加着我。然后去做到达到神的标准，不是这样子的，反正如果你们以后遇到了这样的摇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明白我说的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更好一点哈，就是记住一点，就是要么就是神为你做，要么就是你为神做，而不是两者结合的，就是没有两者结合的，不是你和神一起去结合，说我来称义了，而是说我们单纯领受耶稣所做的，然后并不是说你先尽力而为，耶稣再来弥补剩下的差额，要么你完全相信耶稣，信他所做的而领受，要么你只能凭自己的良善来领受，绝不是两者结合。这是出于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无法赚取、不应得、不配得的恩惠。这里有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吗？有一些看安德烈的，他就不是很认同恩典福音，因为他觉得恩典福音里面对于信讲的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凭信心而去领受，但是呢，我相信凭他们在讲的时候是说，当我们有足够的对神的信心，就是相信神是良善的，那就是信心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凭着信心去前行。但是呢，虽然在一些教义上有一些小的一些分歧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对恩典的这个定义都是一样的，都是。 恩典就是无法赚取、不应得、不配得的恩惠。所以呢，这个是他们都共通的哈，就对于恩典部分都是共通的，都是不用我们去赚取的。那但也的确因着他的恩典被白白的称义了，是通过耶稣基督被赎回的哈。一旦我们努力赚取，就无法领受了，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赚取得到。我们能唯一做的贡献就是相信和领受。如果是靠着自己，就会怀疑而失去。基于耶稣所做的，从神领受，不再基于自己的行为。尽管有诸多的失败，神没有给我们自己应得的，神给了我们耶稣应得的。朋友，这太棒了，这就是福音，好的让人难以置信。然后呢，我自己画了个图哈，画了个图，就是明白福音对我们的生活当来说真正的意味着什么。我们去看，我们经常会觉得，你看这条那个竖线就是神的爱和恩宠的最高点哈，然后这个是最低点。然后呢，你就比如说星期日啊，我来教会了，我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然后呢，我今天还就是相对是比较圣洁的，然后没跟别人去吵架，然后我觉得好，感觉一切都很好，非常开心和盼望。然后星期一，然后去到公司了，或者是说到在家里看到了一些问题和一些情况，然后呢或被说了，然后很难受，然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心情就荡下去了，就荡下去了。然后呢，星期二的时候就因为昨天的事情还耿耿于怀，很难受。然后今天觉得还是荡下去了啊。星期三啊，有一个这个我们的那个课程，哎，感觉听着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与我说话了，神是爱我的，好开心呀。然后呢，就是心情又上去了。然后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就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看着自己做得好不好，和我们的眼光总是看着自己的话，我们就是。心情就是跌宕起伏的，我们就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我们总是看着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去应用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神是按照耶稣的表现来带我们的，这不是按照我们的表现来带我们的。耶稣的表现就已经完成了呀。所以你会看神看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爱我们，是如此的恩宠你，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好而多爱我们一分，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件事情搞砸了少爱我们一分。神的爱和恩宠对我们来说总是在最高值的，就是很稳定。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很稳定。好，所以就是每次想及到此的时候，就会觉得内心很平安哈。然后呢，这个红道道怎么弄下去，我也不知道。让我们在被爱和公，呃，在被爱，在神的爱和公义当中的真理中扎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让我们是被拣选的，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我们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羔羊的血去遮盖，对不对？然后呢，这家就是平安的，这家就是备受祝福的，死亡的使者也都越过的。如今何况我们是有主耶稣羔羊的血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去想到我们的，就是大家可以经常就是在自己觉得不够平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正在遮盖我们和我们的全家，遮盖在我们的房子。然后呢，当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股平安能够涌流下来，涌流进来，就涌流进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富含大能的。那我们知道，反正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了，那可能有两家人，一家就是充满了忧虑和不信，提心吊胆；那另一家人就是安息、爱和感恩。你会发现，反正都是过一天，你这一天其实都是平安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安息、爱和感恩中去过每一天呢？对不对？所以，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完工，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神，我们是在盟约当中的，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可以经常去宣告。为什么说我们要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我们是在神的盟约当中的，我们去宣告我们的身份和主为我们成就的那。这个按照神的律来说，就是神的供应和保护和平安就会大大的降临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过那些提心吊胆的生活。然后讲到重点哈，就是恩典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反正我会去讲弟兄姊妹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不会讲。是谁发生的？但是讲出来就是注重大 保证大家注重隐私，但是同时呢，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是能够给更多的人去借鉴哈。然后呢，这个案例是呢，有一个姊妹，她担心她孩子的学习成绩，然后她说每次老师在班级里去点名的时候，这个姊妹都是非常难受的。她说她也经常批评这个孩子，然后说这个孩子，要求这个孩子，但是她没有看到任何的好转，所以就很灰心，甚至看不到前方的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有很多人面对孩子的问题，然后来沟通哈，来沟通和那个寻求服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哈，实际上属灵本质上就哪里卡住了呢？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小信哈，就是无法完全交托给神。就人们心里经常想的就是。我现在管着呢，还这样呢，对吗？我要不管，我要放手了，那说不定得什么样呢，对吗？我管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还这样呢，我要不管，这个孩子得怎么样，就更难了。所以呢，越到这个时候，神说放手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就很难放下来，因为就不太敢放，因为很在乎这个人，因为很在乎这个孩子，所以就不敢放。但是其实，我之前讲过一个属灵原则，这个事情要么是在你手上，要么就在神手上。如果你希望这个事情是在神手上的，我们不是说我们祷告说主啊，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然后呢，神就完全接受了。神是想完全接受，神也愿意完全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手里还紧紧抓住这个事情，我们心里还总是忧虑这个事情，还是要在不停的去做。就我举个例子哈，有个小朋友他一个玩具车坏了，然后他跟他爸爸说：“爸爸，你快帮我修车吧！爸爸，你快帮我修车吧！谢谢你。”然后呢，他做完这个祷告了，他就一直在自己在拿一个小钳子在那弄这个车。然后他爸爸说：“你把这个车子给我呀。”那这怎么还没好呀？怎么还没好呀？对不对？怎么还没好呀？所以呢，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想，这个事情要么是在你手里，要么是在神手里。神要得100%的荣耀，你就要让神去做100%的事情。如果神感动你在，就是等你在哀戏当中，如果神感动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再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你忧虑的时候，要把这个事情完全去交给神。所以重点的一个内容哈，我觉得一个老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点，就是。当你安息交托的时候，神就会做工；当你手里抓着，心里放着，神就只能等着。参考经文，主耶和华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是不是真的归回安息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平静安稳了？然后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律法其实是要求，就是自己做。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个孩子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孩子的事情，就是感觉所有的重担都是在这个妈妈的身上了，而不是说主啊，这个孩子是你的，我相信你会为他去做的，而且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忧虑，然后去宣告正确的。当我们把很多聚焦在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在供应的，因为神会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去想。主啊，这是你的事情。主啊，这是你的事情。主啊，这是你的事情。可以经常去心里去想哈。主啊，这是你的事情。主啊，这是你的事情。主啊，你在做事。主啊，我感谢你在做事。然后呢，去领受，就是在恩典中去领受神所赐的已完成之功。那实际上的这个应用，我怎么把这个红点弄掉呢？算了，就这么讲吧。然后在属灵层面上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恩典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我首先要说的哈，就是我在给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弟兄姊妹去讲，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律法，就说，哎，我有没有做这一二三点呀？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大概知道你应当怎么做。你的优先秩序应该怎么做，能够更轻省的去越过这个障碍，就更好的去越过这个难题，而不是自己在那钻。所以呢，更多的是来自于神的这个启示哈。那么在属灵层面需要做的第一个呢，就是祷告交托，求神赐下智慧和带领。就是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行。 然后呢，我相信你会来解决的。这个事情不是我来解决，这个事情是你来解决的。他是你的孩子，对不对？这个是你，这个孩子是与你立约的，你与他已经立约，他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经上记着说，义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义人的孩子。所以，我的主，我的神，你会亲自来做这个事情。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谎言，你会向我显明，让我知道应当如何去处理，对吧？所以呢，你就去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神，而不是自己很忧虑，我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未来怎么办？特别是仇敌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说，你看这个孩子现在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呢？对吗？这些都是神的事儿。你再听到这样的事儿。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就说：“神啊，这是你的事情。”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这样说的：“但这是你的事情。”就像那个在那个创世纪，当仇敌想那个去骗夏娃的时候，那个其实夏娃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主要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相信，你会解决这个事情，对吗？然后第二个就是给孩子做按手，去宣告神的话语，就是宣告神的应许。和正确的话语，不是说你知道，有的时候仇敌可能用一个谎言或者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引导，然后看似让这个孩子就看起来表现出来就是孩子很不好，就像那个他用疾病的谎言一样，就是可能有一个症状，然后呢，如果这个人现在就相信这个症状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合理的，合理的这个合理，他就可以合理的在这个人的身体上去停留了，同样的。你记得吗？主耶稣说仇敌就是说谎的，所以有些事情你听到的，或者说你看这孩子可能的确他这么做了，但是未必是说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明白吗？就是他不是说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可能他也会受到一些搅扰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坏的影响啊，但是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孩子经上记着说是从神而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孩子是被神拣选的，是从神而生的。他生的那一刻，就是从神而生的，从圣灵而生的。所以他的本质就跟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把世界的道理去说啊，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就是这样了。不，他从神生的，他就会表现出神所让他表现出来的样式的。所以我们要去给这个孩子去按手。我要去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我们家宝，我们家宝在上学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有跟你们讲过，就是，就是我在要去开周三课程的那一天，然后呢，那个就是这个孩子在学校就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那个我先生就说了一顿。然后呢，并且就是还是当时就觉得特别难受。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说这个孩子用这个剪刀，然后去丢到另一个孩子，那小朋友嘛，丢到另一个小朋友那儿了。然后而且呢，还他说在学校还用手去推别的孩子，然后还去抓别的孩子，就是我印象中那个宝贝，就是咱们家的宝贝，不是这样子的呀。但是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情况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其实是被搅扰的，就是里面的改动，就是觉得被搅扰的。所以呢，就我就去跟那个这个孩子说，我说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我说你从来都不这样，你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吗？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也不是这样，你也不是这样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你是蒙神拣选的，是被神保守的。我说你的心是善良的，你不会去想让那个剪刀去扎到别人的。我说这不是你，我说所以神也会赐给你，接下来赐给你力量，然后呢就让你以后不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呢就去摁手给他。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说要斥责这样的症状，就这样的那个不好的品格，要现在立刻通通都要离开这个孩子。我说这个，我就说宣告这个孩子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善良的，对吗？神赐给他智慧、身量和被人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这是才神的话语和应许啊。所以就去宣告神的话语，甚至有的时候应用的时候可有意思了。 比如这孩子刚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我说你不要犯这个错误，我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吃了你永远都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就是咱们那孩子本来就觉得哦，妈妈要骂我了，结果发现哎，妈妈不是在骂我呀，妈妈是在斥责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品格，或者说斥责这样的一个那什么，就是不是在说我。然后呢，他看我不是这样的，哦，原来我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和孩子的这个眼光，就是要调到神的话语上，调到神的应许上，和神同工的。仇敌希望我们怎么样？仇敌我们希望，就是如果他，比如说被搅扰了一个事情，或者是引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仇敌就想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你这孩子怎么总这样呢？你这孩子怎么能，对吗？就是仇敌巴不得这个父母因为一件事情各种去定义他的孩子，然后去论断他的孩子，然后说这个孩子总犯这样的错误，这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怎么怎么样的人，不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人。你知道这些话语在这孩子在众里，他就会觉得，哦，原来我是不是一个坏学生呀？我是不是一直就是个坏学生？你怎么看你的孩子和你让你的孩子怎么样看他自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顺服神的话，去保守我们的口，不说仇敌想要去听的。然后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我们家宝那个发生了之后，我也会难受呀。你说我不会难受，我也会难受。我又想，哎，怎么这样？但是当我们去坚守在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担子不是在我身上。我和我先生经常会说的是，我说那个谁谁谁呀，就是我们家宝，说你是神的孩子，你是和神立约的，神必亲自的去教导你。神如果感动我怎么教导你呢，我就怎么去教导你。但是神也会亲自去教导你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不要去背这个担子，不要去想这孩子，对吗？养不好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孩子这个在学校发生这个情况是我的责任，然后呢，这个孩子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那是神的事情。当你把这些事情，我不是我们不负责任，是当我们把这是信，这是对神的相信。你知道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就是你的神比你自己更爱你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去让你的孩子越走越远呢？对不对？他。就是神已经差派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去救赎了你的孩子，所以你的宝贝都是耶和华的产业呀，是耶和华的精兵啊！你看主耶稣多喜欢小孩子，就是在圣经上写那个记着说，当有小孩子，有很多人都围着主耶稣，然后当小孩子去找主耶稣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其他人都说你对离远点吧，对吧？你不要去那个往耶稣的身上去够。然后呢？但是主耶稣就是反而说了那个大人，说你不要去拦着他，说凡上天国的都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都是要来到我的怀抱的，对不对？然后都是要对我很相信，知道我是爱他的。然后呢？所以呢？主耶稣不止抱起了这个孩子，还给这个孩子做了按手祷告。哦，我想想，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家孩子做按手祷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然后呢，当我们去真的能够放下心来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安息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像那个水一样，就是当水浑浊的时候，就是看起来情况很喧嚣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当你能够安心下来，安息下来，因为信靠神安息下来的时候，神就会向你显明，你就能够听清神的话喽，你就能够。神就能够向你显明这个景况了。你知道我们家孩子当时是那个点子，他可能是不故意的，是被那个仇敌搅扰的。但是你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抓人和推人吗？就主的就是在告诉我，然后甚至我去跟我家宝去询问，然后我也向老师去问了。后来有一次开了家长会，然后我才明白，就是中国的礼仪是说见着人了之后要握手。握手就说你好，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教我家宝见着孩子的时候也是要握手，说你要跟他玩儿，然后你要去，对吗？你要去摸，就摸他的手，就要去握手。但是英国的文化真的不是这样的，就国外的文化不是这样的，国外的文化就是先就是在各玩各的，然后玩的比较好了，然后交流，然后呢才会有一些这个肢体的语言。 但是我看我家孩子就是我拉，就是去拉人手，所以在学校的表现，那老师因为那个我们家宝不会说那么多英语，或者说老师说那么多英语的时候，因为他是在一个中国的一个语言环境下长大的嘛，所以呢，就是他没办法跟老师去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老师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看到一个孩子，然后就去拉人孩子的手，就去拽人家去了，所以呢，就会有搅扰和误会，你明白吗？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就是要去推这个人，然后那个推是怎么回事呢？是有的时候我会跟那个我们家宝玩，就是隔着，所以呢，我曾经有一次带他去一个同学，就跟一个同学玩，然后那个同学也很喜欢隔着，所以他们俩隔着越隔着越好。但是呢，所以呢，从这个孩子的心里就会觉得，哦，我要去交朋友的话，我可以去隔着他。所以你看他隔着，你说那小孩隔着，你说他能怎么去隔着呢？他就可能那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你要知道你现在孩子身上所面临的一些事情和你看到的问题未必是真的真相，就是未必是真的真相。你要求神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向你显明，你要去求神，让神去引导你。如何去处理？带领你现在的这个孩子，我如何正向的去引导，而不是在还没有处理好孩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自己的心先乱了，对吗？我们的自己的心要靠在耶稣基督的心上，我们要是稳定的，我们是在磐石上的。当我们稳定下来的时候，神的话语更好的去进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在世界上需要做的，就是你要去了解真相。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仇敌一时之间的搅扰，并不是你的孩子就真的是一个差学生。即使可能你看起来这个孩子真的是挺糟糕的，或者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能做的事情就是相信神，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宣告神的话语，告诉你的孩子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一个人他觉得他是王子，还是一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坏学生？他觉得他是个好学生，还就是一个坏学生？当所有的人都说你就是个坏学生，你就是个坏学生。对吗？然后呢？你是不是要告诉你的孩子，你是一个好学生，你能够去学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有亲自经历过。我小学的时候，就小学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从小语文就特别好，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就是总是100分呀，然后就很高，然后写作文啊总是获奖。然后呢，但是我的数学，我第一次考试，我的数学别人都是90多分，我就考了个89，所以呢。老师一见着我就说："哦，那个，对吧？对，但就是我数学很不好，然后呢，就是总说我数学不好，我自己的心里就会认定，哦，每次上语文课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是好学生，我学习很好。那上数学课的时候，哦，我就会觉得，哦，我是不是听不明白？我是不是听不进去？啊，我不擅长数学，我见人就跟人说我不擅长数学，我擅长语文。所以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这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的，你知道吗？这种是咒诅，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破除这些咒诅。你的孩子是在耶稣基督里是能够完全的，是靠那加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做的。所以呢，我们从小跟随这个世界有世界的道理，我们跟随这个世界就有很多错误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和真理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一定会慢慢的。就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了。你不是说一下子就变得好吧？但是肯定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哈。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求主赐下，就是刚才说的，求主赐下智慧和显明境况，当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然后呢，我们该斥责的也会去斥责，也没有关系哈。应该是听明白了。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明白，他哪怕是听恩典福音，但是他没明白怎么样去应用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情况，他就会陷入要求，他会自我要求，我应该做得更好，我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要求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做，你应该怎么去做，然后但是这个要求就是陷入律法嘛，律法是为了让人显示，彰显出来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好的。所以做不好的时候，不管你自己也顶嘴，对不对啊？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了，我没有好好的教育我的孩子，才导致我的孩子是这样的情况的，对吗？ 这些都是在自我定罪，或者这个孩子怎么是这样的？我已经说了他很多遍了，他怎么还是这样呢？这都是属于定罪的，这不是神想要的。然后抱怨，对吗？所以这就是一个负循环。但正循环是什么？看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神会供应的。然后呢，我要安息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赞美主。即使看着那个风浪还似乎还是在的时候，我们仍然去赞美主，宣告正确的，去斥责。不正确的，去树立、去建造，在你的孩子的心中和你的心中去建造神的话语，去栽种神的种子。所以，我们不要给仇敌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就是，当这个孩，如果你一个人非常在乎这个孩子，当这个孩子犯错了一下，这个妈妈就不行了啊，你这个家里就开始变成一片混乱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仇敌就会总会按这个按钮，因为他觉得这个按钮好使。然后呢，这个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信神了，怎么日子还过得不消停呢？我都信神了，为什么我这个孩子还没有任何的改变呢？是因为我们太小心了，因为我们从来不能说从来，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能够更多的去把我们的面临的事情去交给神，哪怕我们是祷告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给仇敌按钮，而是要主来掌控我们的心。即使那个仇敌按了一个那个按钮，不反应他，对不对？我们稳定在神的里面，不去对这个事情去做反应，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而且会越来越好。真的，我试过好几次了哈，推荐大家去应用。然后案例二就是有个姊妹，她有个疾病，然后呢寻求主的医治，然后呢，她就跟主祷告，然后主就差派了一个主内的一个姊妹，然后就跟她说这个艾灸是很好使的，然后呢让她去做那个艾灸。然后呢，他就跟他，他还是很虔诚的哈，他就跟主说，如果艾灸这个医治是属于你的话，就求你通过这个艾灸来医治我。然后如果不是属于你的呢，然后你就别让我去了。结果这个姊妹还是再三的去邀请他，然后他就去了。没想到他说他做了一次，哎呦，他就感觉。就是他之前那个，就是不能吃生冷食物，然后胃不舒服啊之类的这些症状，然后呢，他就会发现他只做了一次，就是他就能够去吃正常的那个凉一点的水果了，然后能去做这些事情了，他就会发现他好了，基本上好了70%-80%了，所以他就特别的感恩，然后赞美主，然后紧接着呢，他就去再去做艾灸，因为他觉得做艾灸好使，然后他就再去做艾灸，后来他包了一个艾灸的年卡。结果呢，他越做越不好了，越做越不好了，就不像之前那样的一下子就好了，而是越做越不好了，越做越不好了。然后呢，他就很沮丧，很沮丧了之后呢，他就继续求主医治他，说主啊，为什么曾经都就是已经就是他看起来是快得医治了，或者说已经在医治过程当中，为什么又失去医治了呢？然后呢，他又求主，然后主又开始给他再挤，就过了一段时间哈，我也不知道是一年还是半年还是多长时间。然后呢，他就又，就主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就是一个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来着，反正就是也是一个治疗。然后呢，他就也去了。然后他去了之后发现，哎，做前两次也都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就因为特别的好，他就一直做，然后又不行了。所以呢，他就会觉得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医治是跌宕起伏的哈。然后呢，他直到他说他听了那个玛利亚讲的那个。门徒训练课程里面我讲的说，你们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你把荣耀归给谁，你就会跟着谁走。你通过这个案子，你能明白吗？就是你如果把荣耀归给神，你会跟着神走。你比如说你做了两次艾灸了之后，你会说神呀，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做吗？神啊，我要怎么办？对不对？你是跟着神走，然后跟着神的计划走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荣耀去归给这个艾灸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办了一个年卡。因为你觉得这个艾灸是很有用的，但是不要定罪哈，就是我们都是在恩典中不断的去前行的，就是曾经有一些很多不知道的真理，就是上面说你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对吗？我们可能是我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其实可能不是很明白，对不对？但是神在末世会把不断的去把他的真理去彰显给他的子民，让他子民明白为什么。但是这其实还不是一个很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然后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哈，我大概讲一下背景哈，就这个叫尼基的这个孩子，他 曾经在幼年的时候遭遇了一个车祸，然后所以呢，他就总是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就很不好，而且他心情状态就是总有恐惧和担忧，然后后来他就有这种肌痛症，肌痛症就是导致他的浑身肌肉疼，然后甚至不能坐起来，不能站起来，就是疼嘛，然后他就只能一直坐着轮椅，然后呢，然后他就寻求跟主去寻求医治。然后呢，那个主说我的时候，主说我会医治你，甚至曾经一度，主曾经给就显现去给这个尼基，然后让他去看他的钉痕的手，然后让他去看他的后背，就说这是为你所担当的。你知道这主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已经为你付上代价了，我已经为你的疾病付上代价了。但是那个时候尼基还没有起誓，就是。尼基还没有起誓，他就认为他的这个医治一定是慢慢的，而不是能够很快速的，所以呢，他就是在等慢慢的他能够去得医治，直到他们有机会，那个安德烈在那个他们城市的附近，能听见哈，他们城市的附近，然后去讲道的时候，然后他们邀请了安德烈过来给他做医治，然后呢。他在听安德烈讲的那些，他才慢慢的明白到底应该是怎样去应用出来哈。安德烈去医治他的时候，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就说你可以起来行走了。然后呢，这个小小这个尼基，他说了几句话，我印象特别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就开始站起来，因为他之前有肌痛症，他没办法站起来，但是他站起来。他站起来的那个时候呢，他说他表达说。他感觉他浑身的每一个肌肉和骨头都在跟他说：“沃特，你要做什么？就是在都告诉他，你不要起来，你不能起来，就是你没得医治呢，就是你不要起来。”但是呢，他相信他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呢，他就还是继续起来了。然后呢，他跟他的那个，他就看到他身体是在摇晃的。然后呢，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问安德烈，他说：“我一定要起来。”因为我相信耶稣医治我了，但是我的身体还在摇晃着，怎么办？然后呢，安德烈就说奉耶稣的名吩咐身体你要安静，然后呢，这身体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尼基就知道，哦，原来我能奉主的名去对我的身体说话，我能奉耶稣的名去对疾病说话。然后呢，他就相信他就已经领受到神的医治了。紧接着呢，他要去。这个尼基要去给这个神去做见证，然后呢，就去到当时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基督徒开了一个诊所，然后那个诊所呢，就是他定期要去的，曾经就是每周要打这个点滴呀，然后要做那个什么什么呀，要做那个检测，反正就是很多复杂的那工序哈，要做的事情，吃药啊，打点滴，然后又去那个诊所，然后那个诊所那个男的，就那也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没有这个关于神医治方面的启示，所以他看到尼基了之后特别的惊讶。他说：“哦，他说神能在你身上做这么多。”他说：“是的。”他说：“你看，我就可以接下来看了哈。”他说：“是的，耶稣医治了我，像我曾经告诉你他会做的那样。
都医治了我，像我曾经告诉你的那样。大夫说你要继续用三点合剂，那是为了我的甲状腺，它产生细胞和 T 细胞，而我的已经很低了，那是造成我精力不足的原因。大夫说你还要继续注射抗原，还有桑拿疗法和每件事都不能停。我说不，医生，那是给病人的，而我现在没有病了。他说不，你必须要做一个好管家。我说是的，这是神的殿，我会做一个好管家，但是我不会再让我的身体生病了。他对此不是很高兴，但那是事实。我不会再被带回去，以致让我的身体认为他是生病的。尼基同我分享的事情之一是他得到了他的医治。
She received it, yes,
他
because
接受了
she
他，是的，因为耶
received
稣已
it,
经给了，但是他必须凭信心伸出手，
and take the
拿
grace
取医治的恩典，那是耶稣已经给了他的。
Actually, I got a call
事实上，在我得了医治，大约2天后，我得了感冒。 在两天内我得了感冒，我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能在那儿，我的信心要起来，抓住医治，那是你给了我的，我能被医治。如果我不能在那里起来，抓住信心医治我的感冒，我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感冒没有像惯常那样持续3周，它只持续了几天。这不仅是一场起来去得到身体医治的战争，它也是一场相信神的战争。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过人们变好起来，也有些病人没能好转，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如此剧烈的变化。在超过19年的职业经历中，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看看他现在，看看他，很难记起他过去是怎样。
然后后面还有一段哈，后面还有一段，对，后面有一段就是他，他得了完全的医治了之后，他就给那个主耶稣去做见证，然后这个见证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就是让大家知道要凭信心去领受神所赐给的医治。然后呢，他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他结婚了，结婚了之后，然后他想要一个孩子，然后神发预言，就通过发预言的方式说会给他们一个孩子。但是呢，当他们去，这两个人去这个，去医生那儿，医生说他没办法有个孩子，就是这一辈子他们都没办法有个孩子，就是医生的检查报告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去看，
我给你使用这个药，那个药，这个注射，那个，我们还可能再需要试试这个。于是我回家就告诉马克，我们说好，我们只做他们最初级的治疗，吃些药，做些注射。我们这样做了3个月，我的情绪失去了冷静，我可能说的太直率，我的情绪就像是过山车。哦，恩典列车好像已经离开了这屋子，而疯狂小镇来了。我是说荷尔蒙紊乱真是件令人疯狂的事。我记得几乎总是昏昏欲睡的，这种状况持续了3个月。不行，没有小孩，总是昏昏欲睡的。马克说，尼基，神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孩子。我说，是的，我知道。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吃药之后才会有孩子。主已经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孩子。当你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想要你是强壮的，是健康的，你能怀这个孩子。我说，是的，我知道。现在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情况，我感到很疯狂。他说，我想我们需要停下来，让你变得健康和强壮，还有平衡，然后让神去做他该做的事。在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前1个月，扎加利出生了。我记得他抱着他，第一句话是说，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我们一起拥抱地哭了起来。是的，完美完整，10个手指10个脚趾的一个儿子，正像神告诉马克的那样，我们会有一个儿子，并且我们还会有个女儿。我记得我抱着他在想，我的身体，神把他放到我的身体里，他完美的在运作着，不需要药物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个孩子来了，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接踵而来。
好，这是又一次胜过了一个疾病哈。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恩典。
那
是丰盛的祝福，这是我父母所得的回报，享受我得医治后的果实。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本不会有的这个孙子作为礼物，他们是很棒的祖父母。哇，你做到了。在17年中只有一次疾病试图再回来，那是第一天的晚上。我相信我以前分享过，当我想跑上楼，而我的腿却不想去，我冲我的腿喊，并且说道，你要上楼去。当我走上楼上，在我去教会前去化个妆，我对化妆品起了过敏的反应，我的手变得红。我说，不，奉耶稣的名，你是个皮肤白皙的女人。然后过敏的症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我没有任何的症状了。但我有机会去把我的身份锁定在那上面，那它就会停住下来， 我想人们得到医治又失去医治，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让主去改变。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仍然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病的女孩，那么我可能就真的仍然是在生病的。但是如果我去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了，那天晚上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医治得以彰显，就是要站住并且说不不，这样这疾病必然就要逃跑了。我不是在等着神为我做了，而是他已经做完了，准备了所有的好吃的。主说来吃。如今当我和孩子们在家里，我如此的感恩，因为我能调到福音频道。安德烈、杜安、谢里夫牧师，无论是谁，他们会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充满喂养我。当我觉得被榨干，神的话语就会蹦出来。当第二天早上来到，阳光闪耀是如此的明媚。我主要通过 Facebook 来获得信息，几乎每
好啦。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慨吗？有什么启示吧？他其实讲了很多的要点哈，我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些要点和那个包括讲医治讲的特别好的库里牧师讲的，其实有一些要点是一样的，就是在信息方面。就是这个姊妹就是当时遇到了这个艾灸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就是改变，就是要看待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呢，你看这个尼基他有讲到，就是他可以看自己是一个病人，就他明明已经得医治了，但是他可以看自己仍然是病人，因为他觉得他刚得医治，或者说有些症状就是还是可能就是还是有些比如说颤抖或者还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能够持守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所以当那个医生跟他说你还要继续巩固对吗，你要继续去打点滴，你要继续去那个做这个就做就做这个，然后呢尼基会很清晰的跟他说，不，我不需要了，因为那是给病人的，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态，知道就是我们已经是得医治的了，而不是继续的就担心继续的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或者说希望这个疾病永远不回来，然后我们再去因为这样的事情再去做更多的就是就是不像一个健康人该做的事情。好，然后我就跟你说我总结了几个要点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那个当他的那个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晃动嘛，他的肌肉都在问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说我不想再晃动了，就他自己的心里是已经确定我不想再晃动了，我已经没办法忍受这个疾病了，这个疾病现在就要出去，我没办法再忍受它了。那一刻我是愤怒的对疾病，他就是安德烈祷告把易怒放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易怒，就是我不要再忍受这样的情况了，我现在就要改变对吗，我不允许你现在还在我的身体在我的生命当中了。然后呢他这么说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身体就奉耶稣的名，然后身体就安静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身体说话，就像主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主耶稣对风浪说话对吗，主耶稣对很多人事物都能说话，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对我们的身体说话，我们能对环境说话，我们能对孩子身上的坏习惯说话，我们能够对这奉主的名去对这个所有的不好的情况去说话。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去凭信心去宣告和领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得到医治了，就要按照得到医治的方式来生活，不是说得到了医治了之后仍然像自己没得医治之前是没变化的，你明白吗？就是你比如说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就像那个甘杰西牧师他讲的，说他生病的时候是天天躺在床上的，然后他相信他自己得医治了，然后圣灵起来说没有一个得医治的人在早上10点的时候还躺在那个医院的床上，他说你要起来，然后他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得到医治了，就比如说如果那个这个之前这个姑娘她艾灸，然后呢她已经觉得她已经得到了80%比如说80-90%-70%的医治了，要相信神不会只医治我们一点点，他其实医治的话他会完全的去完成的对吗，他会完全的完成的。那那我们既然知道神已经在医治我们了，神已经在动工，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我们就不需要一个 长时间的来一个做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去维持它哈。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那个当时他面临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焦虑，因为他的当时那个眼光就是那三个月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然后呢都是看他自己有没有小孩，然后呢那个去做诊疗呀，去做这什么，他一边花着钱然后一边忧虑着。但是呢就是最后就是神感动他的丈夫跟他说，他说就是你做你的事情，让神去做神他应该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不是说你去吃药然后或去那什么，你就是你就放松，然后让自己有个健康的一个心情和体魄，对不对？然后呢注意好那个均衡营养，然后呢让神去做他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放下了，从自己的心里去放下了，知道自己要安息了，所以呢神就开始做他做的事情，就顺利得到了一个孩子。然后这里还讲到说，他说在十七年中曾经有一次疾病试图再回来，就是当时看到那个症状似乎都已经跟之前的症状是一样的，比如他那个擦化妆品的过敏啊，然后抬脚抬不起来呀、但是呢他做的事情就是当天晚上他就在做的事情就是斥责那个疾病，然后并且付诸行动。你看他说我冲我的腿喊叫道，你要上楼去，然后我走上楼，当我走到楼上，然后呢怎么样，就是很多很多神的孩子会怎么样呢，他说冲着我的腿说你要上楼去，然后呢他发现自己现在宣告了怎么感觉没有用的感觉，还是没有力气呢，然后他又不走了，因为他看着还是没有力气，他又不走了。但是你看他宣告完了之后，他按照他相信的和他宣告的其实还是往上走的，对不对？然后呢所以他分享说你当你看到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害怕疾病就是要回来了，而是你要去持守神所为你做的一切，就是要斥责那个疾病。他说你要站住并且说 no 就是不，就是对这个不是拒绝，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去拒绝这个疾病再回来，要拒绝他，认为他是不合理的，然后你要去拒绝他，然后他就必定逃跑了。然后第五个要去讲什么呢，就是他分享到是说我们需要让主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到底是谁。如果他当时还把自己当做一个生病的女孩，即使主医治他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是生病的，那就是在允许疾病在他身上了，而是说他要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主已经医治我了，我不再是一个生病的一个女孩了，所以我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我不要照着生病的女孩那样的去做了。所以呢第五个讲的很重要的就是允许耶稣来改变你的想法，你到底怎么样看你自己，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不只是在疾病上，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周三上的那个门徒训练的那个不是门徒训练，就是那个启动先知的那个恩赐那个课程，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他觉得他还没有看到或者他还没有领受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就是不是说神没有供应下来，而是说他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他会觉得他看不到，或者是说或者说他看了一两次的现象，他比如说他努力说神啊我努力相信你两次，然后那两次呢他没有很清晰的看到，他就会很沮丧，他就总觉得他自己看不到，甚至呢会比如说他会觉得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就说我可能岁数太大了，哎呀不行，我这学历也不行，然后岁数也太大了，然后不像他们一样，你看他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多好呀，我这属灵生命成长的不行，哎呀我也不经常读经呀，然后呢那个我知道圣经也没有别人的多呀，所以我看不到，就似乎是正常的，就是 似乎有很多的理由能够去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是看不到的，然后他看自己就会觉得他就是比就是他就是一样看不到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允许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要允许神来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不是这样的你了。就是你岁数大了又怎么样，你看那个圣经上记录的很多，比如说亚伯拉罕呀，对吧，迦勒呀，那岁数很大的，但是他都是有更也有很好的这个体魄呀，然后有很强壮的信心呀。所以并不是说像世界告诉我们的道理一样，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记不住了，然后呢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行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得去调整你的想法，你要去先去想，就是包括周三上那个课程呢，你要去想说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我即使曾经
看不见，我相信我现在能看见。我即使岁数大了，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靠他加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还有一些人，他被小时候，就比如说，他小的时候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呀、啊，或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伤害呀、啊？他信主了之后，他仍然带着这些伤害，仍然带着这些记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就不能再去吃什么什么东西了。然后或者说我小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个伤害，然后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会把一个固有的一个对自己的认知就一直挂着，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在基督徒里面，你要允许神能够去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就去顺着神去想，就神是怎么看你的。神看你不会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说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同样的，耶稣基督的鞭伤担当我们的医治，不只是担当我们现在的和未来的。你信主之前的，他仍然能为你担当的。就是你信主之前，你心理上的幼时的，不管是创伤也好，还是疾病也好，他都能够去为你担当的。我曾经就特别，我小时候就看之前看恐怖片看的比较多，然后呢，就有的时候长大了就总是就是自己一人出去的时候就担心啊，然后就害怕呀、啊、什么的，然后别人都问你说你这害怕啥呀？说这也没有什么小偷和强盗。我说我从来都不担心小偷和强盗，但是我小时候看这个片看多了，我就会担心，对吧？就是那些那个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我就发现很不一样的，就是经常记着说，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一切都大，不是我怕他们，是因为他们要怕我，对吗？就是你要去改变你的心思意念。然后呢，甚至我还做个祷告，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已经修复了我。我曾经有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错误的，或者是我曾经在幼时很搅扰我那个想法和那过去的经历，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破除了我在幼年，我在几岁时，或者是我当时那个让我令我恐惧的事情和让我担忧的事情，我说耶稣基督宝血已经破除了他们的过效。然后呢，要宣告耶稣基督的那个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去把这些不好的这个过效都挪走，然后呢，让他永远都不再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就约瑟说，神是能够使我们忘记的，不是说，比如说，不管是赦免和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苦痛，这个所谓的忘记，不是说我们真的把这个事情忘记了，而是说那个忘记的感觉已经没有了，那个可怕的感觉已经没有了，那些恐惧让我们担心的感觉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破除了他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那个捆绑这些所有的黑暗权势已经脱离我的生命了，我在耶稣基督里是被分别为圣的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就是这个心思意念在耶稣基督里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然后让神的大能和恩典、神的话语更好的涌流进来，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不管是外在的医治还是内在的医治，不管是曾经的这个以后的这个疾病，现在的疾病，还包括你幼时的疾病、恐惧和担心，神都能为你解决。我们的神特别的厉害，特别特别的厉害，感谢赞美主哈。我们要去更新我们的想法，要按照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好，这就是我要讲的。然后这块他讲的是说啊，然后他还讲了一点，说那天晚上我学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说我的意志得以彰显，就是要站住并且对这个拒绝这个疾病和现象，他就必定逃跑了，不是等着神去做。很多时候有些神的孩子不知道的时候，当疾病他感觉疾病要回来了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疾病又回来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对吧？这个时候不是神去做，你去做，你宣告完了之后，你斥责宣告完了之后，就按照你是健康的境况去行就好了。然后呢，去赞美神，就交托给神。你不管你那个境况是什么，你就按照你所相信的，你相信神不会让你羞愧，完全交托给神，就赞美主。然后呢？恩典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这个应用哈，世界的人就是我看见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才相信，属神的人就是我相信然后去看见，这大家都知道哈。参考经文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什么叫不信呢？就这个不信呢，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不信。
就不信，就是你使劲着抓着的时候，其实是不信的。哪怕是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交托给你了，主仍然能够去运行，但是你使劲去抓住的事情时候，这个事情需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还没得到医治呢？忧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主如果能对你说话，主说的一定都是你要放手。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当环境喧嚣出来的时候，有两种相信哦。有的时候会发生第一种，有的时候会发生第二种。你会发现第二种其实很好相信的。我跟你说第一种哈，第一种就积极的相信，就是心里持守神的话，就是你就是觉得不用很努力的相信，你就说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然后主已经医治我了，就已经医治我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这个积极的相信，干坚信是怎么做呢？干坚信就是真的去花长时间的，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甚至半天晚上都在去默想神说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了。他慢慢默想到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女儿说，我的孩子，那个主已经医治你了，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医治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我毫不怀疑。所以就很积极的相信，而不是说我特别需要特别努力的，但是当然前面可能有过程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够积极的相信，这是我经常会做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相信神的大能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会更加完全。所以呢，即使我斥责了这个负面的这个境况，对吗？然后呢，我就把它交给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交的时候，我心里仍然是惴惴不安的，对吗？我心里有的时候还是惴惴不安，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神是爱我的。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已经这件事情交给主了，爱怎么样怎么样。要么神看我们特别有信心，这我当时看自己觉得超级没有信心，但是他神看我们就特别有信心。所以就是经常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该祷告的我也祷告了，对吧？他该宣告的我也宣告了，然后我看那个症状似乎还在的时候，我难受吗？我难受啊，但是我不要难受了，我说主啊，我不要为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去想着我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呢，我不要去想了，我要去做的是爱怎么样怎么样，主要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然后呢，我相信你已经没有成就了，对吗？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神的大能就涌入进来了。这就是不够积极的相信，但是主仍然能够为我们成就。好，最后一页了哈，我们就结束了。划重点哈，就一般人看见问题的时候，错误的六步反应，自己对一个号哈，有没有遇到这样？就遇到一个很紧急的情况。然后比如说孩子的问题啊，或这些问题啊，就着急，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然后祷告交给主说这主啊交给你了，但是自己心里还是特别着急和难受，然后觉得这个担子其实还是在自己身上的，因为还是在想自己应该怎么办。然后看到环境改变呢，就感谢主，但是没有改变呢，就开始抱怨了，说你这孩子怎么地，然后或者觉得是神没有在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帮助我，神不爱我，神怎么偏待人呢？神怎么去帮助到他了呢？人家的孩子没有问题，我家的孩子没有问题呢？对不对？就是这些想法。所以呢，沮丧，灵力下沉，然后就发现环境更没有改变，然后就伤心远离主了，甚至有的根基不稳的还会得出结论说，哎，这信主真是没有用啊，但是因为自己信的是不正确的。那属神的孩子应该正确的幸福的五步是什么呢？遇到了问题，想到对应情况，神的应许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想到两节经文，对不对？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义人的孩子，对吗？神必赐给你的孩子智慧、身量和被神、被人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对吗？就是宣告这两句话。然后呢，或者说义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等等哈，你就找到对应的情况，然后查找神的应许。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神的应许是什么，你就可以去查，去查圣经里对于这个情况神的应许是什么，你都能找到的。你去 Google 什么的也都能找到的。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应许了之后，你要奉主的名就斥责这个风浪，斥责这个现象，对吗？斥责这个不好的现象，然后去宣告神的应许，然后安息等候主的应许实现。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环境仍然可能会是喧嚣的，对吗？就是仍然可能会，你看你宣告了完了没有什么用啊。你不用管这些，不用管这些想法，你就是已经交给主了，主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祷告赞美，祷告主，赞美主。不是说你一定要祷告赞美，你祷告的够多，你赞美的够多，神才去帮你做，不是这样的。是你祷告赞美让自己的心不沉下去，灵里是不下沉的，是能够保持在安息的状态的，因为安息也是需要竭力才进的，对不对？ 经上接着说，你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是吧？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包括根据主求问，主给我们一个当下瑞玛的一个话语，我们就坚固我们的力量了。其实都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他来坚固我们的。所以呢，第四个呢，就是靠着主的力量和神的智慧去应对。你就是有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去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带这个姊妹说你要去做一个 IGO 啊，或者怎么样的，就神也会给一些方法，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去借着这样的方法然后就得到医治的。那么神会带领我们去供应我们，然后当应许实现，问题解决的时候呢，归荣耀给神。好，这就是幸福五步哈。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生命中的重担，我们是现在是在六步里呢，还是在这五步里呢？如果是在六步里，就不要在六步里了，我们要回归到幸福五步哈，让主来做，不是我们来做。这就是恩典是供应，律法是要求，恩典是神做，律法是自己做。然后我写到这儿了呢，是要主那个就赐下了话语，主说，我的孩子，我喜悦你这样抽丝剥茧的为我的孩子解答如何解决，但是要记得不要让他们陷入定罪当中。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曾经做错了，不要自责，因为我是以马内利的神，我是时刻与你们同在的，我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会把那些被蝗虫吞吃的年月加速补还给属我的孩子，我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加速的祝福的工作，我会来做。所以安息在我的怀抱里，在真理中扎根，在我的爱和光中成长，丢弃自责和定罪，好日子就在现在，好日子就在前方。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好的，我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去，就大家要去应用哈，就是前面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在恩典在实际生活当中去应用，去怎么样去调自己的思维，调孩子的思维，怎么用神的方法去处理事情，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事情，要应用出来。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医治，怎么样能够去就真的是凭信心去按照所信的去行，而不是已经得到了医治然后来会晃啊晃啊晃啊的，是不是？神已经把医治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阿爸，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透过玛利亚这样的器皿来去宣讲你的话，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你能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与这些你爱的孩子们同在，主啊，谢谢你把真理的道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信心、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勇敢去行，主啊，圣灵啊，你必在其中去做奇妙而美好的工作，使这些孩子所听了你的福音的孩子都能够去结出美好的果子，让他们的生活、生命都发生非常美好的一个变化，主啊，就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我们的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不是远在天边的，就是真真切切的，因为你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这些听课的这些弟兄姊妹，主啊，不管是周三和周五课程的这些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大家，祝福大家每天都行走在主的爱和光中，祝福大家都远离一切试探，因为主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主必在前方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开疆和旷野中为我们开道路，主也必使我们每一天，主啊，都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根有基，使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去结美好的果子给你，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